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六点十分左右，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冒出白烟，这个标志着在教堂内举行的秘密会议上，红衣主教选出了天主教会第267任教宗。教宗方济各在4月21号去世后，新教宗的选举在这个礼拜三下午开始。新教宗是罗伯特·普雷沃斯特，他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宗，现年69岁的普雷沃斯特来自芝加哥，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秘鲁担任传教士，并在2023年晋升为枢机主教。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亦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普雷沃斯特选择以梁十四世为名号，梁这个名字源自于拉丁语的狮子，象征着力量和勇气。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祝贺了这一消息，他表示得知新教宗在美国籍，他深感荣幸，并期待着与梁十四世会面。美国人工智能三大科技巨头 OpenAI、 微软和 AMD 的执行长礼拜四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呼吁政府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削减监管障碍，以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中领先中共。去年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推出号称能够同 OpenAI 和 Meta 竞争，而且营运成本更低的 AI 模型，促使美国企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礼拜四的听证会由共和党参员克鲁兹主持，他强调美国的 AI 产业不能够被过度监管束缚。他说击败中国的方式是创新领先，而非采用欧洲式的管制框架来限制开发者。会中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示，美国如果能够积极投资 AI 基础建设，未来几年将加快推动社会进步。他强调美国必须确保民主价值导向的 AI 模式得以成出，才能够避免威权 AI 主导全球。微软总裁史密斯表示，美国如果要在 AI 领域取得成功，必须在 AI 产业的各个层面支持本土企业，并加强与盟友合作。当地时间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习近平礼拜三抵达俄罗斯，除了将出席礼拜五的胜利日纪念活动，同时亦对俄罗斯进行为期四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两国将签署多项协议，以深化2022年签署的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礼拜四会见普京时表示，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特殊责任，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多变贸易体制和贸易链以及供应链畅通等。普京就表示，莫斯科和北京将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真相，他指责西方试图歪曲这一真相。普京还暗指，侵略乌克兰是反对纳粹战争的延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在纪念二战80周年的仪式上表示，超过800万乌克兰人参与了二战反纳粹斗争，而俄罗斯试图侵占乌克兰，实际上是在挪用另一个国家的记忆，歪曲历史。在近期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升级后，印度在他境内旁遮普省发现了一枚中国制造的霹雳15空对空导弹残骸，引发外界担心。印度官员礼拜三证实，发现这枚导弹碎片代表中共导弹首次有记录投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实战中，这个可能成为双方冲突再次严重升级的标志。霹雳15导弹是一种短程空对空导弹，国内版射程是200公里，它用于出口的外贸版射程约为145公里。在4月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枪击案发生后，印巴之间局势持续紧张。巴基斯坦空军上个礼拜公布了一段三分钟影片，显示他已经为战斗机装了霹雳15远程导弹。随着印巴紧张局势飙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冲突中使用中共最新武器，引发了人们对南亚地区力量平衡变化以及北京在该地区日益增强作用的强烈关注。印度媒体 First Post 4月28号报道称，中共帮助巴基斯坦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是为了制衡印度军事现代化。美国史丹福大学独立刊物《史丹福评论》礼拜三发布一篇深度报道，揭露中共当局在史丹福大学长期运作间谍网络，通过冒名顶替、社交渗透等手段，锁定从事中国议题研究的学生，收集敏感科研信息。报道披露，今年一名自称查尔斯陈的男子以假身份接近学生，自称是史丹福人，主动提出支付旅费邀请他们访华。调查发现，他掌握了部分学生的私人信息，并强制使用微信联系。有中国问题专家协助调查，指出此人极可能是中共国安部派出的情报人员，目标是寻找不排斥中共的研究者，套取信息。史丹福评论指出，这类事件并不罕见。多名匿名受访者称，中共在校内建立了一套众包式情报系统，利用普通学生收集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研究领域的核心技术。调查中提到，部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受到中共国家情报法约束，被要求配合情报工作，一旦拒绝，他们的家人可能会在中国受到财政与政治打压。礼拜四，乌克兰议会批准了同美国达成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矿产协议，议会以338票赞成，远超所需的226票通过了该协议。该协议的批准距离乌克兰当局和美国签署协议只是一个礼拜时间，通过令华盛顿获得优先参与乌克兰新一轮投资项目的权利，涵盖铝、石墨、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几乎希望确保美国长期支持对抗俄罗斯入侵的军事能力。该协议为乌克兰设立了一个重建基金，乌克兰预计将政府拥有的自然资源未来利润的 50% 投入该基金，美国就以直接投资和设备的形式贡献。据路透社报道，同一日，川普第一任期内的乌克兰特使、前美国驻北约大使沃尔在基辅举行的安全会议期间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同乌克兰达成高度一致，正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以实现他上任时承诺的停火。日前，中共同菲律宾在南海争议水域再起冲突，菲律宾礼拜四强烈谴责中共军舰在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军舰采取具有侵略性而且危险的行动，对区域航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菲律宾武装部队当日发声明指出，菲方海军舰艇艾美利奥·哈辛托号在礼拜一执行合法巡航任务期间，遇到两艘中共海军江海二级护卫舰以及一艘中共海警船的挑衅行为，其中一艘护卫舰被发现近距离尾随菲方舰艇，另一艘护卫舰更在菲方舰首前方高速穿越，这一类高风险动作可能导致海上碰撞事故。此外，中共海警船亦企图阻挡菲方舰艇的航行路线。菲律宾军方指出，这些鲁莽的海上行动不单止严重危害艾美里奥哈辛托号的人员和航行安全，更公然违反国际海上被碰规则。声明强调，中方这一类具有威胁性和挑衅性的行为极易引发误判和冲突升级，对南海地区稳定构成实质挑战。美国政府礼拜四宣布，美国财政部对一家中国查乌炼油厂和三家石油码头营运商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总统行政令。川普政府正加紧努力切断伊朗的出口收入，以加大施压，迫使他达成一项协议来压制该国的核计划。根据国务院礼拜四的新闻稿， 最新受到制裁的茶壶炼油厂是河北钦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三家是山东东营港展开业务的码头营运商，原因是他们参与了购买或协助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伊朗石油。这个是自2025年2月4号川普总统发布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2以来，美国对中国独立茶壶炼油厂采取的第三次行动。新闻稿中说，这一行动亦都标志着自这一项总统行政令发布以来，美国政府正针对伊朗石油销售实施最新一轮制裁，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美国众议院礼拜四以211票对206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并将它送交参议院审议。该法案在参议院至少需要7名民主党议员和所有共和党议员联手支持才能够获得通过。这项名为美国湾法案的立法要求所有美国记录，包括法律、地图、法规、文件和论文，将该水域称为美国湾。该法案的发起人众议员格林礼拜四在众议院发言时说，名字很重要，当我们将这个海湾改名为美国湾时，我们亦在这一片水域，我们亦为这片水域感到自豪。民主党人反对该法案，亦有温和派人士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议员本可以专注于经济、公共安全等其他紧迫问题，但就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象征性措施上。白宫就支持该法案。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这一措施将在塑造国家未来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南韩军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北韩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向东部海域飞行，这个是北韩今年第六次进行类似军事行动。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北韩礼拜四发射了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物，推定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海域。日本防卫省在上午9点25分发布消息，并强调目前正持续进行情报收集和加强警戒。较早时，南韩军方称北韩在当日清晨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方面研判一个可能是另一枚导弹，显示北韩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多次发射。日本首相石破茂当日上午对媒体表示，他已经下达指示，要求彻底调查这次发射的相关细节，接下来将听取报告。近期朝鲜半岛局势持续升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加速推动核武和导弹发展，并加深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日前北韩官媒报道，金正恩下令提升炮弹产能，凸显双方合作正持续升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